听众朋友，中国以色列这两个民族历史悠久，地域也隔得相当远。由于远古的事多数已经失传，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两个民族的祖先们有何牵连。中国文字里的神、圣这两个字都很古老，甚至出现在甲骨文当中。最近读这两个字的解释，试图明白中国老祖宗怎么会有这两个字的概念，使我不得不认为远古的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可能有的一个特殊关联。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中国人时常把神、圣这两个字并列，因为圣字辅助中国人认识神的概念，同时神的概念又帮助国人理解圣的含义。然而要充分理解这两个字和他们的关联，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次经历能够提供完整的解答。我们先来看看在线汉语字典对神、圣这两个字的解说。神字形中的身其实是个电字，甲骨文的电字形像神秘的霹雳，朝各个方向开裂的闪电。造字本意是古人祭拜的天公，万物的创造者和掌控者。古人认为打雷闪电是至高无上的天公在操纵。身、电、神本来是同一个字，后来分化，而身当中闪电和天神本意逐渐消失之后，篆文再加上雨，另外造了电字，加上士字旁，另外造了神这个字代替。我们来看看圣这个字，简体字和经文是一样的，上面有手的持举状，而下面有土、土地的形状。造字的本意是敬拜土地，为何如此呢？本意已经消失。而圣的古字，早期甲骨文像长着大耳朵的人，表示耳聪、智慧，晚期甲骨文又加上口，表示有预言的能力。造字的本意是先知先觉，并且能够预言，突出了圣者圣人的超凡能力。所以从这两个字的解说，文字学者告诉我们，古代中国人对神的概念是天上有一位创造者掌控一切，包括打雷闪电都是神在操纵。圣有敬拜土地的含义，又是形容一位非常的智慧者，有耳聪预言的能力，能与众人相沟通。文字学者也坦承，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失传，造成文字本意部分消失，古人对神的完整的认识已经不明确了。古人生活中共有的记忆与承传消失，令后人望闻兴叹，心生疑问。比方说，令人感到造物主伟大的自然现象很多，为何中国甲骨文造字者独选闪电，将神的概念文字化呢？篆文造神字，为何又加上形似高出土地的祭坛的士字旁和电字并列呢？甲骨文当中那位耳聪的圣人从哪里来的预言能力呢？为什么祖先的共识里圣人会与敬拜有关呢？笔者认为，古代以色列人跟神的一次独特经历提供了这些谜团的解释。神第一次和古代以色列全民沟通，发生在3500年前左右，在西乃山脚下。神跟以色列人会面之前，吩咐他们的领导摩西叫百姓自洁，到西乃山脚下聚集。当天神使山上有闪电 雷轰密云和巨大的角声，西乃全山冒烟，烟气上腾。摩西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神对摩西说，百姓不可过来观看，恐怕多人死亡。百姓见状发战，求摩西替他们传话，不要神和他们直接说话，恐怕他们死亡。摩西说，不要怕，神降临是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犯罪。你们不可刻做什么像与神相配，要为神筑土坛，献牛羊为燔祭、平安祭。这一段记录您可以在圣经出埃及记19章、20章以及生命记的4章读到。3000年前的一首古诗描述了古代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与敬畏，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多么重视那次跟神会面的经历。神的神圣性和主动跟人沟通的方式所引发的敬畏之心一览无遗。这首诗中耶和华3个字是神的名字，是神吩咐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人的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。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战斗，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摇动。耶和华在锡安为大，他超乎万民之上。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，他本为圣。王有能力，喜爱公平，坚立公正，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。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脚凳前下拜，他本为圣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，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。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他们。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遵守他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你应允他们，你是赦免他们的神，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的圣山下拜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。今天您可以在圣经诗篇的第99篇读到这首诗。读者比对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记录和中国神圣二字的含义，不难发现中国祖先造神圣二字的时候，他们对神的概念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认识如出一辙。上古中国人取殿的字形造神字，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山上闪电。中国祖先造神字，殿的左边有室字，形状貌似祭坛。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，神指示他们筑土坛，在上面献牛羊为燔祭，在神前面赎罪，或者是献平安祭感恩。中国人造圣字有耳有口，神人相会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听到神讲话，神也听人的讲话，回答人的求告，使人心生敬畏。圣字底下的人有俯首的敬虔貌。以色列人与神相会，见雷电火焰的景象，听神讲话的内容，就心生畏惧，直说神本为圣。笔者认为，他们不是敬畏圣人，而是敬畏那位在闪电中能听、能说、能赦罪、能惩罚、能预言的神。听众朋友，古代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对神、对圣的认识为何如此吻合？学者众说纷纭。笔者认为，合理的解释是， 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史实后来口传于后人，在传开的过程当中也被中国老祖宗们接受。问题是，今天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相隔那么远，这个口传能够传得那么远吗？笔者认为，神在圣经当中曾经告诉世人，世上最早的人是住在一起的。巴别塔事件之后，人的语言被神混乱，人才开始分开迁移。合情合理的迁徙过程多半是分时分段进行，而非一次就完成的。而且不同语言部落居住的扩散面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广大。因此3500年前以色列人和神相会之后，他们和中国人驻地之间的距离并不一定像今天这么遥远。而这两群人对共同源头的珍惜与重视的态度，可能要比今天的人强得多。事过境迁，代代相传的过程中，许多事情是易失了，一般人敬畏神的心也逐渐淡化，但是领导群众精神命脉的族长们明白敬畏神的重要。笔者认为，中国上古造字的精神领导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，决定把过去口传的史实借着文字把那位至圣的神传给后人，好叫子孙后代有敬畏的心，遵行神的教导而蒙福，免得犯罪灭亡。笔者相信，中国造字祖宗们心里的共识也必然与后来中国的尚书、诗经的写作有一定的关联，因为以色列人相信神赦免人的罪，人当向神献祭赎罪的观念也出现在尚书和诗经之中。毋庸置疑的是，中国造字的祖宗们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还保留了神跟古人会面的记忆，他们相信这次经历的意义极为重要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那位圣神的旨意。根据圣经，神和以色列人会面的时间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，比孔子年代早了将近1000年。笔者发现，以色列人与神相聚的经历和中国上古祖先们造神圣二字的观念相同，并且还能补上中国神圣二字失传的含义。然而笔者不愿意武断地说势必如此，也还请听众朋友们当中的专家学者指教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